好的，时间来到了9:38，欢迎回到海峡论坛节目的现场。那么不知道各位听众观众今年看了春晚没有？今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呢，在零点到时计时前呢，歌唱家莫华伦和李薇搭档演唱了把心交给你，大屏幕上就出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各地慰问群众、学生、运动员，还有在偏乡探访驻守战士和各族人民亲切交谈等画面组成的一个短片哦。那么我看到另一方面，在台湾呢，虽然我们没有春晚，但是各家媒体的造神运动也可以说是不遑多让。今晚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邀请到这个台湾资深媒体人冯光远，还要从这个央视春晚独捧习近平，还有柯文哲旋风来比较一下两岸的媒体与政治文化。冯光先生，你怎么看这个央视的春晚独捧习近平一人，还有现在台湾也出现一个所谓的造神运动，比较一下两岸的媒体与政治文化？
这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啊。这个像中国长久以来啊，造神是他们的一种政治的操作啊。那在这个造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模式下面啊，其实很多人他就是一个傀儡啊。当你看到这个舞台上面那些人啊，做的那个样子，那种僵硬的那种样子，你知道，跟他们平常啊讲话的时候，跟他们平常待人处事的时候，那种表情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种全部就是一个像是我说根本就是一个戏剧，那只是说是非常拙劣的戏剧。然后大家全部都在上面啊，歌功颂德。那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这个一点都不稀奇。对吧？从以前那个毛泽东的东西，那大家你知道，在天安门前面看到毛泽东那种那个整个的那种感动，那种当然他们是感动，可是你要知道，在他们感动的过程之前，整个的操作，然后因为对一个人啊，就付出像这样子的感动，那到最后整个中国遭殃是死了几千万人，这个是多可怕的，在人类历史上面，这个是浩劫，你知道，他们从来不去想这个事情。你知道，所以现在哦，又来一个习近平。所以对我来讲说，中国如果你真的要迈进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你知道，你就说对某个人的崇拜，那种被操控的那种感情，你这种东西如果不把它去掉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就说很自由自在的作为一个人。当你没有办法自由自在作为一个人，发表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感想，然后再怎么样子跟别人不一样，你有你的胆量把它发表出来，你知道，再怎么跟人家这种所谓的你是一个异类，你知道，你觉得你非常的自在，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作为一个人啊，他过的日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你知道，都大家穿成那个样子，然后记不记得多少年之前啊，连战那个时候去啊他的母校访问，
连爷爷
您回来了，那个当小孩子，
啊，
对，当那个小朋友，那他们的整个行为模式被大人你知道故意就是说整个操控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其实你知道连战他是哭了，他是感动，可是其他的人全部也都哭了，因为都笑哭了，你知道，笑得掉泪了。
是谈到这个造神运动，事实上可能很多的台湾人民也记忆犹新的是两蒋时代也有所谓的造神运动，
是啊，
不过现在出现一种不太一样的造神运动，也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这样一个旋风，你怎么看台北市长柯文哲在台湾媒体间选起这种造神运动跟旋风呢？
因为柯文哲的他那个旋风其实比较有趣的说，他是一个非常直白的人，那他有什么讲什么，所以他讲话常常都照这个台湾的讲法，就是突锤，就是讲出一些，就是说，就其实让人家有点惊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话出来呢？你知道，那我觉得他的东西其实现在是大家是看是新奇，可是过一阵子，如果他讲出来的话还经常是这样子，就是说其实让人家摸不着头脑，或者是其实有一点。在某种程度上面，其实你是惹恼了一批人的话，我觉得他这种说话的这种行为模式，他的所谓的这个造神的这种东西会慢慢的下去，那其实在台湾的好处就是说，你今天可以造神，你明天可以打神，对，可在中国不行，你今天就一定要造神，你就一直造到你就是说你再不高兴的，你知道，时间到了，哦，造神时间到了，大家开始造神，你知道，一定要这一个帮派不这一个这一帮人，那被打垮了啊，例如说像这个薄熙来，那当初他们也是造神呢，啊，对吧？薄熙来当初多风光啊，对吧？他在四川多风光啊，对吧？可是当他们在政治斗争上面被打败了，那他们变成阶下囚了。OK， 那个时候没有造神了。
其实也是造神毁灭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也很善用媒体的薄熙来，
对啊，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真正我们回归到人的这个本质的东西， 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各自的啊人生成长，有各自不同的脉络。那我们用各自的脉络去生活就好了。我们不要某一个党、某一个组织，那交代你一堆事情，啊，大家一定要按照像这样子的一个文法在那边过日子，那个多痛苦啊！这几千几亿，那就这样大过着一样的日子，讲一样的话，啊，想一样的事情，那呼一样的口号，
嗯，
拜拜，这种日子真的台湾人是不要了。
是是是，你说大家回归，不要这种被引导式的这种媒体的宣传，
对对对，
回到个人本质啊。像您的本质其实是蛮幽默的，你也创造了这个给我抱抱，是一个非常这个幽默，然后以这个不同的方式去争辩政治人物，还有谈论台湾时政的一份这个网络的报纸啊。那你怎么看这种幽默，还有这种嬉笑怒骂的方式？你可以在台湾这样子对各个政治人物做他们的评断，但是在中国可能并没有这样嬉笑怒骂谈政治人物的一个自由。你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呢？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会。
嗯，
长久以来，我对台湾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为了争取民主，啊，很多前辈，我非常非常就是说尊敬他们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空间，挥洒的空间，
嗯，
我觉得啊，我们自己不但要这个就是说啊，努力保持这种空间，其实我们一定要把任何想打压这种空间的人把他给干掉。
嗯，
那我觉得言论自由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给我抱抱啊是一个其实非常恶搞的，我愿意讲恶搞啊，非常搞笑的一个东西。
嗯，
可是我们搞笑的背后，很多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脉络在那边，它其实是非常严肃啊，它是非常正经的啊，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啊不公不义的事情，或觉得我们觉得荒谬的事情啊，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因为我们懂得用一种比较好笑的方式啊去表达，就好像最早啊在20世纪初的时候，鲁迅的《阿 Q 正传》就是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代表，
嗯，
啊，鲁迅用《阿 Q 正传》来争辩那个时候啊这个中国人的很多不堪的那个面向的东西。啊，去争辩啊，他认为啊那个时候的所谓的士绅的很多的事情啊，我会觉得，今天我们如果来做幽默的这样子的写作东西啊，我们其实并不只是啊外表看起来很好笑而已，我们其实真正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背后的那些比较的深层的醒思，
嗯，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搞笑绝对不只是你看到的这样子。
嗯，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上一任的市长叫做 Jón Gnarr， 那他是一个 comedian， 他是一个喜剧演员，他是一个朋克歌手，那他当上了这个雷克雅未克市的市长。可是当2010年，北京市委书记刘奇率领很多的高官啊，这个党政的官员去这个雷克雅未克访问的时候 ，Jón Gnarr 其实递了一封信给刘奇，里面很简单，说我们是一个有人权的城市，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告诉中国共产党的高官，把刘晓波给放，因为我们是一个有人权的城市，我们不希望啊那些那个没有人权的这种国家或城市里面的人来啊空手而回去，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学到一点啊做人的道理。
是是是，实际上这个您提到这个故事也在您这个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台期间啊，您给他发了一封公开信，也提到这个例子，而且还呼吁中共能够尽快的释放啊包括刘晓波在内多名
艾薇薇。那艾薇薇是一个非常棒的艺术家，
也很有幽默感，
对对对对，其实没有理由把他关起来。
嗯，
那艾薇薇其实他啊，例如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去这些作品啊，其实啊，对于什么党中央这种东西，
充满了讽刺，
对对对，充满了讽刺，非常的有趣，啊，也不过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你跟他是隔着海峡，还是
何必把他关起来呢？
嗯，是吧？那也借着我们节目可以呼吁北京当局一下。
对对对，真的，政治异议分子其实是促使中国如果要进步的话，他们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啊，你们不应该啊对待这种资产啊，是用这种方式去对待。那你们中国如果想要在世界上面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啊，中国共产党，啊，对，当然就是你们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你们啊，就是说应该还可以执政很久，啊，你们真的要思考啊，为什么这些政治异议分子他们会这样子讲话？那中国的人权在哪里？啊，今天 我作为一个台湾人，我们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国家，我们其实里面有人权啊，有民主，当然还不至啊那么的周全，可是我们尽量的努力，而且在我们努力过程里面，其实大部分人啊是可以非常自由的大鸣大放。那中国你们真的要学习。
相信彭冠霖先生呼吁，我们很多大陆听众都听到，有很多电话进来，我先接听几个电话，再请博弈来补充一些问题啊。上海的王先生您好，过年好，请讲。王先生，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说。
我想说啊，台湾的民主不是非常好，但是台湾人现在非常清醒，认识到，因为在这个错综复杂的那个世界局势当中，台湾面对中共的不断打压，所以我觉得他如何在还是发挥自己的声音，然后说政治的那个实际，就像当小时候辉煌，必须能够独立自主的发展的经济，不要过度依赖大。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谈谈就是现在台湾啊。
上海王先生的信号有点断断续续，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不过如果你还要补充的话就给我们打回来。他大概是说台湾的民主在中共打压之下如何继续的发声。再接下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河北李先生请说。
你好，那个台湾民主现在民主比大陆好多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不太好吧？
好的，
都这些了。
好的，我们今天好像这个大陆这个线路暂时有一些讯号不稳哦。直接看台湾的听众，台中姚先生，您好，您对我们冯光远先生有什么样的提问呢？姚先生，请讲。
新年很快乐。
新年
春耕，然后夏耘，秋收，冬藏。这个很荣幸能够在这个过年的时候能向大家拜年，然后问候大家，这是台湾在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这个
好呢，可能那姚先生的线路也稍微断掉了那不晓得跟今天大雪有没有关系。今天非常感谢您大雪中国到海峡论坛，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简单的。
OK， 其实像上海的这位先生其实挺有趣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就是台湾的整个民主要真的要非常小心，不要受到中国的这个打压。那我觉得其实中国自己应该就是说要为自己的民主去做奋斗，因为台湾其实实在没有办法，就是说在就是说台湾自己本身的民主都需要很多的努力来维持来捍卫，知道？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希望中国游客在台湾旅游的时候其实多认识一下台湾的民主，你知道？就是说把台湾的民主带回中国，我觉得这个就是最能够就是说维护台湾民主的一个方式。因为一旦中国变得更自由更民主了，其实台湾就比较不必担心有一个恶灵在身边，知道？比较能够做自己的事情。
好的，台湾的民主发展跟这个媒体脱不了关系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从台北的角度来继续向我们冯光远先生请教。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我想请教冯光远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文创产业，您这个先前相当的关注那么我们也知道您因为批评了就台湾的文创产业呢，也让您可能遭受到了一场牢狱之灾但是想请问您的是您觉得我们想要请您来比较一下两岸的这个文创产业，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台湾似乎比大陆来讲有更多的这种自由的空气或者是发声的管道，可是从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来讲，好像大家比较批评比较多的是台湾的创意越来越贫瘠越来越贫乏，但是像大陆来讲，他们虽然是言论没有像台湾那么自由，但是他们可以向很多的地方输出他们的想要输出的这个文化的东西，或者是利用孔子学院等等的，他们用大量的方式去传递他们想要传递的文化。相较这一块，台湾虽然有自由的空气有自由的发声管道，但是在创意产业这方面好像并不如大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反差跟对比呢？
其实我倒不特别这么认为，我觉得中国对外当然就是文化的输出是大宗，那可是我们必须很清楚，中国很多的文化的产业它的所谓的整个背后的整个创作的这个过程跟它制作的这些资金很多都是比较属于例如说国家的财力， 啊，比较属于党的财力，那所以他们有比较大的资本，那这种党国的这种资本去做很多有关于这个跟中国文化有关系的事情，做大量的输出，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例如说，我们在台湾常常看到中国很多的历史剧，对，历史剧其实是中国对外输出，包括中国对内。那就是说其实娱乐他们中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文化的这些产品。可是我就必须讲啊，在这样子的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机制下面啊，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比较，很多时候没有像台湾这样子这么的百花齐放。台湾虽然就是说看起来好像很多时候没有做出所谓大的作品，可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例如说台北市有很多小的剧团啊，台北市有很多小的比较是个人化的这样子的两三个人三四个人的工作室，他们其实会生产出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只是台湾由于资金比较没有办法做这种大规模的这样子的生产啊。那其实啊，中国其实对外输出很多东西都是很大的东西，你知道，大的历史剧啊，大的这个大那个，那我就必须讲啊，我宁愿要这些比较小的分散的可是有特色的东西，我也不要那么多啊，就说啊，例如说啊，光是明就说清朝的几个皇帝，每个皇帝都有很长很长的这个连续剧，你知道什么，还包括后宫的这些也都能够拍成连续剧。我觉得在一个当娱乐都已经这么的非常的自私的啊，就说要来拍就是说古装而不是现代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整个的这些做电视剧的这些人，那我替他们感到悲哀，因为他们好像就只能做这个东西，你知道有没有一些比较，你知道能够抒发现在人的一些心声的，像美国你看，那你看他的这打开这个电视，很多其实各式各样的电视剧都有，对，都很好看啊，对吧？他有现代的，有侦探的，有恐怖的，有幽默的，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中国一天到晚打开来，哦，这不是这个朝，就是那个朝啊，不是这个皇，就是那个皇，你
不敢触碰现代的，
对对，就是完全不敢去触碰现代的问题，我觉得悲哀，我真觉得悲哀，那
是。好的，谢谢周宁。
好的，马上来听听我们听众的反应哦。广西的王先生，新年好，请讲，王先生。
你好，能请教美国之音一个问题吗？
请说，抓紧时间。
请问美国之音知道美国驻广州领馆的消息地址吗？
对不起，您上次问过了，如果我们要把时间留给其他听众，很抱歉，请您继续来电其他的时间来查询哦。辽宁的叶先生您好，请讲。叶先生过年好。好的，叶先生的电话。
喂。
哎，请讲，抓紧时间。
喂。喂，得了，哎，你好，好了，那个小姐姐，
请说，叶先生，抓紧时间，
时间
多了。
我说，那计划讨论台湾和大陆，我说台湾也不怎么地儿，台湾有的很多台湾老兵，大陆的老兵在台湾的不回，大陆的自己要去能不回都能不回来，他不想去。
我知道，就是辽宁叶先生的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人很关心啊，不过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我想抓紧最后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冯光野先生啊，就是现在你刚刚也提到网络媒体，你自己也有脸书，现在看到大陆的网络媒体的兴起啊，那你自己也是有给我报报这种幽默讽刺这个针砭时政这样一个，你认为现在大陆有这样子一个网络媒体兴起的空间，也做一份给我报报这样的一个媒体来不要说这么宏观说促进中国民主化，但是能够起到一点点的作用，您看到有这样的空间吗？
我觉得绝对有。其实中国现在我会觉得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其实他们也在争辩时事，只是说他们争辩的层级也许到了某一个层级就打住了，他们就不能够再往上，那就是说中央的人不能够碰，可地方的人有些恶势力，有些恶霸，对不起，打，你知道啊，他们是可以容忍这样子的一些发生。那可是如果你的主题你的题目碰到一些中央高干，那对不起啊，那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就是说一步一步来啊，所以中国的如果网军你们真的晚军了，你们真的要开始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民主要开始有这个真的有开始有意志要去做的话其实我相信网络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感谢冯光远先生博弈。
嗯，谢谢冯光远先生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冯光远先生来到海峡论坛，
谢谢，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这是新的一年，祝大家三羊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那么也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式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和台北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冯光远先生，谢谢您，谢谢，
谢谢，
感谢感谢。